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13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一家智库表示，在朝鲜发现了至少13个没有公布的可藏匿导弹的基地。美国副总统彭斯对日本进行访问期间，星期二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期待美日双边的贸易协议谈判取得进展。另外，继美中两国领导人本月初通电话之后，美中关系出现解冻的迹象，但是在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双方的立场仍然是针锋相对。那么美国为何最终放弃了与中国的全面对抗格局？美中关系解冻的局面会不会持续下去？这些问题我们稍后有专家和学者为您解读。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是两条新闻。美国一家智库表示，在朝鲜发现了至少13个没有公布的可藏匿导弹的基地。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星期一在一份报告中说，它的结论是基于商业卫星图像与脱北者的访问，以及与美国情报和政府官员的访谈。这份报告表示，这些能够被用来放置不同射程弹道导弹的基地非常的隐蔽，显示了朝鲜决意隐藏它的军事能力。报告说，这些基地与数十年来的大规模掩盖、掩藏和蒙骗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其导弹设施的存在，为先发制人的打击和战争做准备。报告说，朝鲜可能有多达20个类似的没有公布位置的基地遍布朝鲜全国各地，并且保证移动导弹发射器能够很快地从地下的设施中移送出来，并且移动到发射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新加坡的历史性峰会中誓言将致力于朝鲜的去核化努力，但是并没有提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这个细节。在那次峰会之后，朝鲜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核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并且拆除了一个导弹试验基地。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期待美日双边贸易协议的这个谈判能够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彭斯副总统在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新加坡东盟峰会之前对日本进行2天的访问。特朗普总统批评日本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向美国销售数以百万计的汽车，然而却不对美国的汽车和农产品开放市场。美国商务部已经就是否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基于国家安全而征收25%关税的问题向白宫提出了建议草案。日本表示，日本市场对工业制造产品开放，但是对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农产品进行保护。彭斯副总统说，他希望还与安倍首相讨论如何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并且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新加坡的峰会上承诺为朝鲜半岛的非核化共同努力，但是签署的协议没有任何的细节。朝鲜取消了原定上个星期四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朝鲜官员在纽约的这个会谈。与此同时，总部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所星期一表示，在朝鲜发现了至少13个未公布能够藏匿导弹的基地。 那么刚才提到了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呢抵达了日本，开启了为期一个星期的亚太之行。那么此外呢，在美国军人退伍军人节上，彭斯副总统向美国的美军的将士致敬，并且表示本届政府一直在努力信守对退伍军人的承诺。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电视连线介绍。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彭斯副总统将先后访问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彭斯副总统此行将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以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此外，彭斯副总统还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印度总理莫迪、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以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等人举行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将与彭斯副总统一同出席在新加坡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会议。有消息称，彭斯副总统预计将在此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就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发表重要的演讲。有美国官员透露，彭斯将在此次会面中深入全面地阐述美国对区域安全构架以及战略前景的构想，并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一系列行为提出强烈批评。彭斯副总统出发前，在位于阿拉斯加州的埃尔曼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对在现场的媒体记者们表示，美国对印太区域的承诺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我们来听听彭斯副总统是怎么说的。
My message will be very simple.
我的信息非常简单，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承诺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那些关注着美国的国家可以相信，在本届政府内，我们将持续大大增加我们对这一地区国家提供支持的努力，支持我们和他们长期以来的强有力的盟友关系，并且坚定支持推进一个和平开放的印太区域的努力。我期待在新加坡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传递出那些信息。
此外，彭斯副总统的新闻秘书法拉在白宫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彭斯副总统此次出访还将重申特朗普总统在朝鲜半岛实现最终的完全的可核实的去核化的承诺。彭斯还将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印度太平洋地区任何国家存在的威权主义、侵略和无视他国主权的行为都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中国方面周一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出席此次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不过由于特朗普总统将不会出席今年的 APEC 峰会，两人预计将在本月底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会晤。代表特朗普参加 APEC 峰会的副总统彭斯表示，特朗普非常期待和习近平的会晤。彭斯说，美方仍然希望美中之间诸如经贸壁垒、南中国海水域的军事行为等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并且双方可以构建积极、开放、有建设性以及向前发展的两国关系。与此同时，刚刚过去的周日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彭斯出发前往日本前，在埃尔曼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向当地的美军将士发表讲话。他向现役以及退伍的那些为美国效力和做出牺牲的美军将士表示了感谢。彭斯副总统还表示，他相信特朗普总统是美国退伍军人最好的朋友，并表示本届政府自运行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在努力信守对退伍军人们的承诺。我们来听听彭斯副总统是怎么说的。
我在退伍军人日这一天来到这里，有机会和他们见面。大约68000名退伍军人居住在阿拉斯加，并且在这重要的日子里有机会对他们的服务表达来自美国人民的三军总司令的以及我们家庭的感激之情，这对我意义重大。
此外，彭斯还提到，今年的退伍军人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他说，和平会到来，但和平会从力量中来，而美军将士就是美国的力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美中两国领导人本月初通电话之后，美中关系出现解冻迹象。 刚刚结束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当中，美国提出不打冷战，不遏制中国，则中国呢，则以不挑战，不取代美国相回应。但是在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双方的立场仍然是针锋相对，两国对贸易战的态度更为引人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北京已经放弃了2025计划，而习近平则要求美国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显示分歧难以弥合。美国为什么最终放弃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格局？美中关系解冻的局面会不会持续下去？本月底举行的美中峰会能否结束贸易战，从而实现两国关系的和解？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就上升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们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还有就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那么首先呢，进入11月份以来，所谓的美中冷战态势发生了变化，特席通话之后一度被搁置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恢复举行。那么目前两国官员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月底的特席峰会，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出现转折？对于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方已经有让步，美国趁机化解僵局。他说，
最近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这个月一号的特朗普和习近平的通电话就是一个标志，另一个标志呢，就是上周五举行的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那最会后的美国的蓬佩奥国务卿就说，美国并不是要这个和中国打冷战，也不是要奉行遏制中国的政策。这和前阶段流行的那种美国要和中国冷战，美国已经放弃了对中国的交往政策，而改而采取遏制政策，这种说法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那么当然，其实这个问题原来我们也讲到过，就像谈到彭斯的讲话，彭斯的讲话，照我看来，他其实严格说并不是一个全面对决的宣言，而他更是一个警告。另外呢，特朗普之所以打贸易战，他主要还是把贸易战作为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方式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做出相应的让步，从而达成一种妥协，达成一种协议。那么现在美国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方面确实做出了相当的让步，且有迹象表明呢，还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这是这个美国改变态度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当然，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美国也意识到，尽管他手里打贸易战的牌很多，但是也不是无限的，他能施加的压力也是有限的，因此期望中国方面做出的让步也不是无限的。那在目前情况下，他大概觉得要让中国在贸易战这个前提之下做出更大的让步，恐怕也做不到。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达成一种妥协，达成一种协议，这当然是对美国有利的一个协议，毕竟是对中国行那种过去那种不公平贸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是有了相当大程度的这个遏制的阻止的效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达成协议也不失为一种目前一种解决现在这种僵局的一种手段。
那么华盛顿有没有一个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方略，尤其是在彭斯副总统讲话之后，对于这个问题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就认为中国未来的走向尚不明朗，美国难以形成全面对抗的战略。胡平说，
彭斯讲话来看表明美国有一个和中国全面对抗的这个意向，但是还没有如何和中国全面对抗的这个方略啊，这是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谈到冷战，那我们知道过去美苏冷战，那美苏两个国家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来往的，现在的美中之间经济贸易人员各种这个交往非常频繁非常广泛， 而且这些交往呢，它不是简单的拿经济贸易往来来说，并不是说我买你的东西，你买我的东西啊。那毕竟还是你的东西是你的东西，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而现在问题呢，它的全球化，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因此，你如果现在美中要恢复到原来和美苏之间那种冷战关系，经济上、贸易上基本上没有往来，这个做不做得到，本身就是个问题。何况呢，如果你美国你去和中国这个经济贸易方面脱钩，不和中国有往来了，那你的盟国他们会不会也同样这么做？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你单方美国单方面这么做，它其实效果就非常有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要回到当要使今天的美中关系回到当年美苏关系那么单单从技术层面上来讲都是很难做得到的。那我们知道美苏冷战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以这个苏联斗殴这些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作为结束，但这种变化呢它一在比较小的程度上是西方是美国施加外部压力的结果，在更大的程度上呢是苏联斗殴这些国家他们内部的他们自身的自由化的结果。那你中国目前这个中国这个情况，它未来可不可能出现这种新的一波自由化的这种运动，促成中国向自由民主道路方面转化啊？那这一点我想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使得美国在目前他们依然是没有，而且很难就是有一套很清晰的和中国这个全面对抗的方略。
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当中表示，美国不与中国进行冷战，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而在中国方面，杨洁篪称中国不挑战美国的地位，不寻求取代美国。那么对于这种表态，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样就可以避免美中两国的全面对抗的这个冷战的格局？对于这些个问题呢，读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就认为，彭斯的讲话是美国的底牌，目前中美是斗而不破，他说
美中是不是会有今后会有冷战，我并不认为就一定会有。原因呢，我觉得一个是美国不需要冷战，就是从美国的利益来讲，这个冷战对美国也有诸多的伤害或者是诸多的不利，那么冷战可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呢，在这个角度出发啊，他这个现在蓬佩奥讲说美国不与中国冷战，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那前提其实是倒过来的，就是杨洁篪说中国不挑战美国地位，不寻求取代美国，就是实际上应该是中国服软或者中共服软在先。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讲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那至于说这个彭斯的这个讲话，我认为其实是代表了就是美国现在的决策层对中共的一个这个比较真实的看法，就是这样的啊。对于这个共产主义制度，对于中国的体制，对于美中未来的这竞争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彭斯讲话其实是美国的底牌。但是现在这个要进行谈判了，要勾兑了，那这个时候讲的主要是外交辞令。外交辞令无非就是个利益交换，就是你不挑战我，你不取代我，那好，我也放你一马，咱们不打这个冷战，你自己去发展，但是你不能冒犯我。大致上我觉得双方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确实就是美国啊，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这个还是需要中国的配合。比如朝鲜和伊核的问题啊，这个还是需要配合。那么在这个台湾、南中国海这些问题，还有新疆的这个人权问题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美国并没有让步，双方在这方面的分歧仍然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一次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 有的矛盾、所有的这种对抗，都可以一次这个峰会就这个化解。我觉得这个可能做不到。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有一种斗而不破的这种局面。
嗯，
就是双方还得沟通，还得交往，而且呢，也有一些问题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呢，还会针锋相对，但是呢，不会撕破脸，双方来打冷战。所以打冷战呢，说实在的，美国可能这个受的损失没有中共这样大，但是中共确实打不起冷战。你看现在这个经济下滑的态势，就可以明白，其实，这个中方啊，中共这方面，他是急于结束现在的这种贸易战的这个局面，
嗯，
然后回到一个相对，双方相对这个既有矛盾又有磨合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那么特席峰会之前，双方的这个各路人马是纷纷的出面放话。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特朗普总统的宣称，中国已经同意放弃威胁美国和西方国家的2025计划，表明北京已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但是国际观察人士，尤其是美国的学者都认为这不太可能。那么对于这个说法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就认为，特朗普总统这么说并不是毫无道理，问题是美国需要如何有效地进行监督。胡平说，
我觉得特朗普这么讲不是没有根据的。你根据公共数据库搜索统计，我们发现从今年一月到五月这五个月，那新华社提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超过140次。
嗯，
而从6月5号到今天，那么这五个月一次也没有提到。特朗普讲了这句话之后呢，我们也没有见到中国政府出面来直接的反驳，也没有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去加以说明，那等于就是默认。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呢，中国政府确确实实是已经表示放弃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起码是在口头上这么说过。因为道理也很简单了，因为这个所谓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国家产业政策规划。而这个规划本身呢，是明目张胆的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它的一个原则就是公平贸易，而其中就禁止这个成员采用这种倾销或者补贴的方式采取这种不公平贸易。而你这个2025计划呢，它就是政府就是采取一个政府补贴和扶持的政策。你看这个2025计划主要就是要发展包括新能源、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等这些大概十项这个高新产业。而那政府呢就要出大力，举全国之力来这个支持这个产业，包括要成立这个以这个政府这个为背景的产业投资基金，给这些企业享有利的这个金融的银行贷款，给他们那个土地优惠，另外吸引人才，给他们和这个财税的这个给他们各种各样的优惠，这些做法就是明显违背世界贸易规则。过去虽然中国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他从来就没有遵守这个规则，他这么做已经搞成习惯，所以越搞到后头越胆大。到现在你看他这个2025计划，它是2015年推出的，是以国务院推出的，它居然就把这些明显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这些做法就白纸黑字的就写在它的文件里头。那你现在这个美国人拿着你这个文件，指着这个文件跟你中国政府说你这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那中国政府当然哑口无言，他想赖账也不行。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自己知道理亏，所以他只好表示他要放弃。当然这里呢，他主要是中国政府他不老实，他不向中国老百姓老老实实交代，他这个2025计划是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他也没有老老实实向中国老百姓交代他已经放弃了2025计划。所以很多中国人还以为美国之所以反对2025计划是害怕美国强大，害怕中国强大，还以为习主席现在立场坚定寸步不让，以牙还牙， 还以为特朗普说这些话都是说大话、说话，其实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你说国际上很多学者，有很多美国学者，不相信中国会真的放弃2025计划，这种担心、这种怀疑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那个中国政府他现在他不敢明目张胆的搞，不敢大张旗鼓的搞，但是呢，他可能偷偷摸摸的搞，可能这个拐过脚的搞。而以中国现行这种体制、这种党国体制、政企不分，它也比较容易会去摸鱼。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中国政府现在，尽管你已经表示你要放弃2025计划，那么你今后怎么样，从美国来讲，他怎么样监督中国政府？另外，当中国政府如果违反了他的承诺，就像过去他一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的承诺一样，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你美国又怎么样来惩罚？这个我觉得才是现在美国政府需要考虑的重要的问题。
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美国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这话可能不会是无的放矢。那么，习近平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看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北京已经同意放弃2025计划？对于这个问题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认为，只要是能保住政权，怎么承诺都行。他说，
中共方面的底牌其实就是除了改变政权，什么都可以谈。因为现在这个中共保政权是第一要务，当然第二要务就是领导人保住自己的权利，这个都是对中共和中共领导人来说是首要的这个考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是放弃2025，这个口头上可以有这种表达，心里头和实际怎么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因为上次我们做节目，我分析这个进博会的讲话的时候，我已经说了，我说这个2025不提了，在这个讲话里没有提。那么这个也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刚才因为胡斌先生也讲到了一些个统计的，这个在这方面的这个词句出现的统计的频次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中方呢，现在就是这个基本的这个底牌就是这样的，就是对外可以服软，对内呢必须要强硬，要加强控制，以免失去政权。因为对于这个中共这样的政党来讲，他一旦失去政权，就没有可能再重新掌握政权，他不大可能像这个。西方这种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政治制度，那你还可以，这一次选不上，你还下次有机会。从这个苏联和东欧这种共产党，这个阵营的这些国家的，这个近年的历史来看，自从这个苏东巨变以后，还没有一个前共产党能够通过选举重新获得政权。所以现在对中共来讲，如果失去政权，一切都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服软啊，这个是必然的，就肯定要为了保政权，做什么样的承诺都是可以的。那么至于说这个要美国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啊，这个我其实他的这个其中背后的那句话，就是你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政地位，这一条是不能变的。也就是说呢，他的所谓发展道路，无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中国梦。但这两个东西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得永远执政。所以基于这个，他要提醒美国。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底线，所谓中国人民呢，只是一个招牌，真正的就是我们中共必须要永远统治中国，这个是底线。所以呢，以此作为交换， 就是我可以放弃一些东西，我可以按你美国的要求做，但是呢，不能把我的政权给我弄没了。
那么在这场贸易战中一直隐身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终于出山了。有人说他五天之内呢两次会晤基辛格，这不同寻常。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
他一直避免这个出山，但是此前呢他也这个曾经频繁的会见这个美国的高官和这个华尔街的这些个这个大亨们，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当然就是知道他过去在美国有很多的人脉，但是我曾经也分析到，就是说现在他的那些主要的人脉呢都被排除出了白宫的团队，所以呢他只能迂回的来施加影响。那这个呢可能是在中美关系上他的角色一开始比较暧昧，现在开始走向前台。那么当然也有体制内的原因，体制内的原因呢就是说他也担心，因为他的智商比别人高嘛，所以呢他就担心人家猜忌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也尽量的低调行事。但是最近我们看呢确实有很多的改变，一个呢是他去访问以色列，什么这个在哭墙那儿塞纸条，然后呢又看见他去访问新加坡参加论坛啊，然后再有就是他这个会见基辛格，这中间呢我觉得其实都是在找一些中间人在递话，这个以色列可以递话，这个李显龙啊，就新加坡这个李光耀李显龙父子像是做这种中间人角色的啊，做中间商可能也能赚点差价吧。那么当然基辛格博士更是一位这个有名的这个善于搞秘密外交的这么一位中间人，而且他在中国也有相当多的利益，包括经济上的利益，以及呢他跟这个美国的一些财团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人脉，所以呢美国肯定还是有一部分人不希望中美关系最后变成一个全面对抗的关系。那么当然这些人现在也都在频繁的活动，这些活动呢都是以这个王岐山为一个这个主导的这种情况下在进行的。所以王岐山可能一开始他不出手呢，就是让你们大家都去出手练练，你们练得不行了那我老王再上场，这样呢才显得这个老王提高一招。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可能就是到了老王不得不这个出场的时候了，但是呢他也是非常的谨慎，比如说在新加坡的论坛上他听到了这个吹捧他的论调的时候，他上就说了一段话，就是说这种就是他对捧杀很警惕啊等等等等，说对我第一件那个棒杀倒不要紧。这一类的话呢当然一方面我觉得他可能是说给国内听的，或者说给大内听的，就是我没有野心，因为这个他爱看纸牌屋，所以大家很容易担心他成为纸牌屋里的一个角色。那当然现在我们看这个中共和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他有两个辈分，一个辈分就是李克强先生，这个他是一个辈分，再一个辈分是从宪法上的辈分，那就是这个王岐山先生，就一个是从宪法的辈分，一个是从这个党章上或者党的这个体系上的辈分，这两个人在最近一段时间都是空前的活跃，所以这个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既要把事儿做了又不能抢功，还得要避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 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说，中国希望与东南亚国家三年之内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协议。东盟成员国越南、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和台湾都对南中国海域和岛屿有主权生索，其中一些是相互重叠。有十个成员国的东盟和中国今年八月同意继续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进行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敦促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军事化。九月底，美国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附近航行，中国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高速切入美国军舰航线，最近的距离为大约40米，美国军舰规避碰撞，转换了航线，中国宣称是依法依规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警告驱离。那么刚才提到了美中在上个星期五进行的这个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暂时停止了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继续恶化。那么呢，下面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在电视节目上所做的这样介绍。
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星期五在华盛顿召开，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双方代表都表示这次的对话是坦诚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不奉行冷战政策或遏制中国的政策，而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外事主管杨洁篪说，中国不打算挑战谁或者取代谁。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Atlantic Council 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 Robert Manning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的会议的目的是把双方的紧张关系稳住，或者至少在军事风险管理方面上。他说，我们可能成功的暂时停止双方关系继续恶化，我觉得有一些方面也许取得了进展，尤其是美军和解放军相隔咫尺时如何进行海上和空中的风险管理问题上。对话时，杨洁篪直接了当的要美国停止派军舰和战机到南中国海争议的海域，而美方回应说，美国有权利在国际法律里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自由航行。美方也反而要求中国撤回斯普拉特利群岛 Spratly Island 上布置的导弹系统。曼宁还表示，北京对南中国海的意图得到了一些成果。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Was the Chinese in effect made a bet that the U.S.
中方相当于打了个赌，估计美国不会为一些不属于他们的岩石和海礁或一个他们没有批准的国际条约，保卫和平时期不受威胁的航道而去冒战争的风险。目前为止，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的想法是正确的。虽然美军的海上航行自由行动日益增多，但中方其实已经改变了现状。
这次对话试图为本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的会面铺路。曼宁认为，双方很认真地准备一个有意义促进贸易问题上进展的会面。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在上个星期五与华盛顿召开，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双方代表都表示这次对话是坦诚、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那么双方也都做了表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的冷战。那么中国政治局委员外事主管杨洁篪说，中国不打算挑战谁和取代谁。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他在电视节目上的一个详细的介绍。
首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参加这次美中对话的这个两国的官员都有哪些呢？
对，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这边呢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然后国防部长马蒂斯，那么中国这边呢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主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嗯，是，那我们也知道双方在这次的这个对话之后是举行了一个联合记者会哈、
嗯、
那么双方对这次会谈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那么此外对于美中关系整体的这样一个走向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嗯，那么双方都强调这次会谈呢是坦诚的，然后呢是有建设性的和富有那个成效的。那么关于对那个美中关系的走向，我们来听听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那个中国的这个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说法。
最后我得说，这是非常有成效的对话。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冷战或者要遏制中国，我们只是要确保中国采取负责任和公平的行动，支持我们两国的繁荣和安全。
后面那个杨洁篪呢也有那个讲话，我们也来听听。
中方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是为了要挑战谁或是取代谁。
那个双方呢也介绍了他们对就很多的话那个话题呢广泛的话题议题进行了对话，那么他们在某些议题上呢可以合作，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呢也是有分歧。那么他们这些话呢包括就是说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台湾、然后南中国海、然后美中的经济关系、经贸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还说的，就是说他们还要为那个特朗普和那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峰会，在 G20 的峰会呢也做出筹备情况，然后还包括中国的这个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的人权问题，他们都进行了一个交流。那么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呢，就是说与中国的合作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那么美国寻求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的中国的合作，然后在那个还特别强调支持加强两军的交流。那么谈到两军交流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他也说了，说美中在应该合作的时候合作，然后呢就是说竞争并不意味着敌意，然后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呢有助于就是说消除双方的隔阂。他说美军的这个美中两军的这个稳定的关系对美中的关系呢特别的至关重要。那么关于分歧呢，我们听听蓬佩奥的说法。
我也非常诚恳地谈到了我们的分歧，我们对中国持续对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表示担忧，我们希望中国遵守过去的承诺。至于我们与民主台湾的牢固关系，我们的立场没有变，但是我们也关注到中国要求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做出表态，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我们继续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打压一些宗教团体的担忧，大约有80万至100万维族穆斯林失去了自由。
对，他谈到这个宗教团体的时候还提到了这个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啊。然后针对这样的一些分歧呢，那个杨洁篪他也做出了回应，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自己的领土上部署民用和安全设施，这是必要的，是为了就是说对将来的这个威胁做出回应，然后呢说在自己的这个这是中国的权利，与军事化无关。那么他要求这个美国停止频繁的派军舰到南中国海，以减少就是说安全风险。那么在新疆的问题上呢，他是这样说，说中国在新疆的做法是基于这个稳定做出的一系列的民生的措施，那么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与别的国家是没关系的，别的国家无权干涉。然后呢关于台湾问题他是这么说的，说台湾是那个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及到主权、尊严、安全和领土，这是一个大事情，那么中国会捍卫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呢他又强调了一次，说中国将不屑一切代价维护台湾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嗯，可以说是非常这个强硬的一个措辞哈。
是。
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对话是正值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正陷入了一场这个可以说这个日趋紧张的一个贸易争端之中哈。
是。
那么双方在这次对话中在这方面有没有 提到一些说法呢？
有提到了，他特别那个中国的杨洁篪，他就说了那个他们双方同意支持双方的经济团队接触，就双方关切的问题呢进行磋商，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那么我此在之前呢也采访过一些专家，他说他们听说其实就在这一次外交和安全对话之后呢，就是中国中美双方的经济团队可能会要开始接触。
嗯，是的。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就在这个本月的月底哈，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就要在这个 G20 峰会上是有一个会晤。
是。
那么这个双方的这个代表团，那么这次在这次谈话中有没有就这个 G20 峰会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提到一些期待，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那蓬佩奥和杨洁篪呢都提到说，他们这次的那个会安全和外交和安全对话呢，实际上是为那个 G20 峰会做准备的。而且他说他相信他们的外交安全对话和 G20 峰会都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深圳家事公运参与者和声援者再遭中国当局的打压，与此同时，声援家事工人的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在北大校园被抓捕，有在校生和目击者被不明身份人员暴力殴打和强迫拆除手机拍摄的现场视频图像。北大校方称，事件是公安机关依法抓捕犯罪嫌疑人，并不涉及校内人员，避而不提在校生被打可能致伤的情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5级本科生于天夫发布视频，自述11月9号晚，他在北京大学校内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黑衣人按倒殴打。北大2018届毕业生张胜业被殴打绑架，这群黑衣人乘坐黑色小轿车迅速离开现场。于天夫在视频中说，当时有围观学生用手机拍照，黑衣人要求他们删除照片以后才能离开。
就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特权啊，使这些人胆敢这样的践踏法律法规，践踏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他们不仅在校内要绑架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同学，而且呢还对我这样这些路过的同学进行殴打，直接困在地上用脚猛烈的踹。而且呢身边的一些路过的热心同学，他们想拿自己的手机去记录当场发现的这种暴力行径，也被这些黑衣人直接暴力的控在地上，然后用暴力威胁他们把照片删除，你不删除就不要走，你不删除就别想走。如果这些东西算不上黑社会行径的话，那究竟什么东西算得上黑社会行径呢？
北京大学保卫部11日晚间在北大内部的北大卫明 BBS 发出通报称，事件系公安机关依法抓捕涉嫌犯罪的校外人员，不涉及在校师生员工。该通报没有提到事件的细节及当事人姓名，只字未提有学生被殴打。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网络上关于这次北大暴力事件的讨论跟帖视频图像遭到大面积封杀。美国之音记者12号致电北京大学负责联络外媒的罗女士，他的表述与北大保卫部的通报内容基本一致。
您说的这个就是还有视频？
对，在网上有视频的，他录了视频。
啊，然后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就是，关于这个事情呢，保卫部去做过一个核实，然后呢是公安机关他是依法抓捕涉嫌犯罪的校外人员，他不涉及在学校的一些没有涉及到北大的师生。
那么这个学生他说他是历史系的学生，这个学生
他不是被抓捕的那个人对吧？
不是被抓，他被打了，被按倒在路面上，遭到了这个拳打脚踢吧，而且还用胳膊把他的嘴要堵上。
您还是跟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了，就是北大没有参与这个处理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进一步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抓走的那个人不是北大的人，就是您说这个学生被打的这个事情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
抓走的那个人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张胜业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边只是一个对外，我们并没有参与到这个情况的处理过程中，所以我们的这个口径也是由公安机关来发布的。 那么他们告诉我，就是这只是他们这个抓捕的校外的一些校外的人员。
来抓捕的这些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这个可能需要您跟公安机关进一步去沟通。
被殴打的这个学生，你们也不了解他的情况吗？
这个还是这样，就是您可能需要跟公安机关进一步去了解这个情况。
针对公安人员被指在北大校园暴力殴打学生，北大法学院的张千帆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警察不应该使用暴力。
总之，这个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肯定不应该使用暴力嘛，对吧？尤其是在这个北大像这样的校园里面，那就更不应该，这个因为本来应该很文明的地方，不应该发生这些暴力事件嘛。
北大119暴力事件发生后，众多中国网民展开热议，网友 Tiger 在油管 YouTube 留言说，黑社会治国有什么好质问的。一个毛左微信群中有一条留言说，中国政府正在搞黑色恐怖，比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更加无耻。1946年至49年中国内战时期，北大发生了一些针对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抗议活动，校方努力保护那些因表达政治诉求而可能被捕的师生。张千帆教授认为，只要不是非常必要，就不应该在学校里抓人。
打人的话，如果就说这根本当时没有被抗争啊，这当然是公权力机关不应该这个首先行使暴力，对吧？当然原则上讲的这个如果是犯罪分子啊，到哪里，那么他原则上讲他是有权利去抓人，但是他这也有一个必要性吧，对吧？原先记得胡适在做北大校长的时候还说过，其实他在的时候是不会允许这警察到学校随便抓人的，也就是说，这个只要不是不是非常有必要，那当然是没有不应该在学校里面抓人。
对于当前北大校园内是否感到紧张恐怖，这位法学教授表示，虽然发生了警察到北大抓人打人的事件，但他还不觉得这种情况会变成一种常态化，也不至于引起一种很恐惧的气氛。他紧接着又说，当然我也是刚听说这件事。张胜业参与支持深圳家事工人维权，八月被警方控制，获释后继续声援公运，并发起寻月行动，即寻找被失踪的北大校友顾佳月，令当局感到不安。顾佳月曾参加广州读书会活动，被警方列为网上追逃对象。此外，广东等地十多名劳工维权人士近日被警方接连抓捕。今年六月底以来，中国各地高校的一些学生加入声援深圳家事工人组建工会的维权行动，最终声援学生被警方强行驱散遣返，一些学生据称遭国保软禁。中山大学毕业生沈梦雨、北大毕业生岳欣等至今失联，部分维权工人遭刑拘。当前中国社会矛盾趋于尖锐，一些中国青年重拾马列主义寻求出路。尽管执政的中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是对新兴左翼团体打压并不手软。广州左翼八青年举办读书会遭到警方抓捕，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组织马克思主义社团被校方打压刁难，引发舆论关注。南京大学本科生杨凯被保卫处人员殴打，校方至今没有给出明确说法。十月末，北京大学领导重新洗牌，在北大120年校庆致辞时，将鸿鹄之志读成鸿号之志，闹出笑话。道歉信遭致更多批评的原校长林建华卸任，原北大党委书记郝平低就担任校长职务，让位于空降就任北大党委书记的山西高院院长邱水平。而更早前，邱水平曾担任北京市政法委副书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北大新党委书记的国安背景引发了一些对校园言论空间收紧、意识形态控制更严的担忧。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今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代表张忠谋，他在星期一说，将在峰会上指出亚太地区数字经济中存在的过度补贴、高关税和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 并且不会回避在峰会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讨论非经济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派遣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出席本月12号到1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茨比港举行的 APEC 领导人会议。美国副总统彭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领导人也将出席此次 APEC 会议。张忠谋2006年曾经以经济领袖的身份代表时任台湾总统陈水扁出席 APEC 会议。11月12号上午，蔡英文在台湾总统府接见出席此次峰会的台湾代表团时说，今年 APEC 会议的主题是拥抱数位未来。他说，在这个议题上，张忠谋绝对是最适合的人选，可以代表台湾与世界领袖交换意见。张忠谋在随后举行的行前记者会上说，本次 APEC 领导会议是一个经济合作会议，而不是政治会议或外交会议。不过，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不会回避非经济议题。张忠谋说，
我是把那种可能会碰到的那种接触都把它当作一个很自然的互动，的确会有话要跟他们几位说，那每个人的话又不太一样的啊。Pence 的话对安倍说的话，对 Pence 的话对这个习都不一样的，都会不一样，而且也要看他们对我们的对我的态度是怎么样子啊。就是自然的互动是互动嘛，并不是只是你想好了一个就不管对方是跟你对你怎么样，你就叭叭叭叭叭讲，那就不太好了啊。是。
张忠谋还强调，
我是以这个领袖的代表的身份出席，而且这个会议是事实上是经济会议。那假如是当然我不会避免非经济问题的啊，我不会。假如是有人有别的领袖跟我谈别的问题，我不会避免的。
今年的 APEC 会议共有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或代表参加。预计张忠谋将针对数字经济的议题发表6分钟的演讲。张忠谋被誉为台湾半导体教父，他说亚太地区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引擎，数字产业的创新和供应链环节几乎完全在亚太地区，尤其集中在美国、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另外，美国司法部最近起诉中国福建晋华、台湾联华电子公司以及3名台湾人涉嫌窃取美国半导体企业美光公司的知识产权。有关这一问题，张忠谋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
我会对这个案子我会说是这个现在已经在一个司法程序里头了所以我也会说我相信这个案子是一个个别的一个案子，那个绝对不代表这个台湾的整个这个晶片业。
他还强调，台湾晶片业是台湾经济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整个世界的信息通讯、科技创新和供应链的重要一环。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杨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